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弟兄姐妹都好吗？家人都平安吗？愿神保守你的一切，蒙他的眷佑。我想你我都能够深刻的体会到，现在我们所处的世界，因为罪的缘故，充满了许多的悲哀、邪恶和痛苦。最近方华读启示录的时候，有位牧师就提到，在启示录里，象征邪恶和罪的元素在新天新地不再有了，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痛苦、咒诅，不再有黑夜。这带给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极大的盼望。耶稣基督要做王掌权，统管万有，恢复公义、圣洁和次序。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让我们存着盼望，等候主的再来。今天我们要听弗里德牧师所写的书《守约的上帝：旧约中的福音》。这本书说明了旧约圣经中所蕴含的福音信息，强调神在旧约中对人类的救赎计划。之前我们听到神丰富的创造与赐予，探讨神的创造以及他赐予人类的丰盛恩典。我们也提到了恢复生命树的盼望，讨论人类堕落之后对于重获永生的盼望。今天要透过创世纪的第三章，亚当犯罪，为何全人类都要承担死亡的后果。主题是死是因为罪进入世界。
从小到大，我们被催促着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你真的有好好读书吗？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呢？在这里，我们将为你读书，期盼透过每个礼拜一次的心灵约会，能够让您的生命对于真理更加的心领神会。
守约的上帝，旧约中的福音。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有的哲学家、行为科学家，他们是无神论者，他们认为没有上帝。现代的行为学派则主张人的灵魂、思想、情感都不科学，只有行为才是科学的，是可以用很具体的方式来形容。你不要说哦，他很伤心很难过，你只要说他掉眼泪了，而且呢，你还要用科学的方法量一量他究竟掉了多少眼泪。你不要用情感，不要用思想，只要用行为来描述。你不要说哦，他很生气，你要说他在骂人，他骂的声音多大，哦，这也可以用科学的方法量一量。到了后来他说，人其实跟老鼠没有什么不同了，我在实验室里面我可以制约一只老鼠，我可以把它变成一只怎么样的老鼠，我都可以做得到，只要你给我机会，你给我一个孩子，我想要把它变成什么样的人我都可以做得到。世上有一本书就提到，你们神学家、哲学家都不给我们心理学家机会，我们可以创造一个理想的世界，一个世外桃源，但是你们认为我们不可以这样操纵人，人有自由，人有尊严。但问题是，自由在哪里？尊严在哪里？自由、尊严这两个字都很不科学。如果你可以把这两个观念放下，让我们心理学家来管理这个世界，我们就可以创造一个理想的世界。因为在他的观念里，人跟老鼠没有什么不同。 上帝死了，人就死了，人就变得不是人，人就变成了老鼠。但是感谢主啊，上帝并没有死，所以呢，我们还是一个人。尼采以为上帝死了，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变成一个人。他没想到在19、20世纪的人，他们会以为上帝死了，人就死了，人就不是人了。另外还有两个对 DNA 很有研究的生物学家，叫做 Francis Crick 跟 Jake Monod， 其中一位是最早发现 DNA 的人。 Jake Monod 说，进化论都是意外，都是巧合的，因着一个细胞发生的突变，慢慢的就形成了我们这样的人。心理学家 B.F. Skinner 则是把人变成了没有独特性，把这个部分去掉了。他说，人跟老鼠没有什么不同，我可以用训练老鼠，训练它有一种独特性。那这个 Jacques Monod 是法国人，他说，人是没有意义的，一切都是巧合的。另外一位 Francis Crick 他是英国人，他说，人是不存在的，只是有很多的行为，人死了就死了。我觉得薛华说的对，问题不是上帝死了，而是人死了。因为在创世纪第二章，我们知道，我们如果不让上帝做上帝，我们就会死。如果没有上帝，我们就没有上帝的形象，一切都是巧合的，我们就会变成了一个机器。如果照 Francis Crick 说的，我们根本就不存在。无论如何，本来在创世纪就有这样的预言， Dying, you will die， 你吃的时候，你必定死。创世纪第三章22到24节说，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最后我们就看见，既然亚当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结果就是生命树的果子也不能吃，于是死就来了。死是因为罪进到这个世界，所以生命树也是一个象征的话。如果人已经变成一个罪人，还一直继续活着，那就太可怕了。因此死也因着神的爱、神的恩典、神的保护，使我们的寿命有限。否则我们的寿命无限，我们又是一个罪人，那这个世界就会越来越可怕了。还好有死亡的存在。其实这个故事是一个很大的悲剧，而且生命树也不给他们吃了，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死进来了。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但即便事实如此，上帝仍然爱我们。上帝第一个对弥赛亚的预言，不是对亚当夏娃说的，而是对蛇、对魔鬼说的，说你要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你要伤她的脚跟，她要伤你的头。因此如果你要打死一条蛇，你要打她的头。当然他要伤你的脚跟，意思是说你也要付上一些代价，很大的代价，你会受痛苦。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这是指女人的后裔会打死他，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后来人要去躲避那个和睦和谐，可是上帝并没有说算了算了就让他们去躲起来吧，没有，他还是去寻找他们。既然罪已经成为事实，我们就接受这个事实，于是上帝就有他的计划来解决这个事情。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二节，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但基本上这是一个事实，上帝不是把我们丢在那里不管，而是一直在寻找我们，甚至上帝还为我们预备衣服。我们讲圣经就会看到这个故事， 虽然亚当终究是死了，但是我们从福音的角度来看，就可以给我们一些亮光，使我们能够真正的了解创世纪第三章。罗马书三章22、23节说，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为什么圣经说我们都是罪人呢？有的人不喜欢罗马书说，大家都没有分别。人不管是很糟糕、很不好的，还是很不错的，都一样，没有什么分别，都是罪人。这是创世纪第三章以后的一个宣判。生命树现在先拿掉了，不给你们了，每一个人都没有例外，没有分别。你知道上帝为什么认为我们都是罪人吗？是因为他要执行他所应许的，他怜悯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无论我们有多糟糕，都可以白白的得到福音。创世纪三章结束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悲剧，一切本来都是很美好的，结果一切都被破坏，变得很不好了。既然罪已经成为事实，就需要让他们接受，要让他们去另外一个地方，因此大自然跟人的关系也被破坏了，因为人的罪使地受了咒诅。之前我在台湾艺术大学教书的时候，认识一位台湾音乐界很有名的作曲家林二先生。有一次我们一起吃饭，聊到他的创作，其实他的曲子都蛮有深度的。我就问他，在你的作品里你会不会用五音音阶呢？他回答说，有，我会用。我们对于五音音阶跟你们西方人的观念不一样。我就觉得很好奇，究竟东方跟西方的看法哪里不同。他回答说，你们把它当作是一个不完整的音阶，觉得好像少了两个音。我们则是把它当作七个音阶，其中第一个音阶跟第八个音阶是一样的。哦，原来是这样。那我问，那你们为什么觉得他们是完整的音阶呢？林二先生就回答说， Chord of nature， 每一个音都有很多 overtones， 你不一定听得出来。如果你有一些很好的器材，你就可以把这些音都抓出来。我并不是很清楚他说的，我也没有办法做到这样。林二老师说，你知道有多少升半音的音阶吗？在低音 C 里面还有一个比它高八度的 C， 在 C 上面还有一个 G， 在它之上则是 CEG， 然后呢有一个音是 B flat。 林二老师就用一张餐巾纸画了一个音阶，他说，可是你忘了， The chord of nature is out of tune， 你把那个音当作 B flat， 我们把它当作 A， 你知道那个音不准，你把它当作 B flat， 它就太低了，把它当作 A 就太高了。不管怎样，你用的时候需要去调整它，因为本来就不准。很可惜啊，我把那张餐巾纸搞丢了，太可惜了。我应该拿回去跟我太太说，这是林二老师写的乐谱啊，而且是手写稿啊，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没有找到。林二老师当时说，有一个音你一直把它当作是 B， 但 B 其实是不准的，如果你用同管乐器，你必须把它调高一点才会觉得准。你一直把它当作是 B， 其实它不是 B 也不是 A， 那刚好就介于这两个音的中间，因此如果你把它调高一点，那就刚好了，如果你把它调低一点，就变成了 A。 那至于谁来决定是 B 还是 A 呢？不管怎么样，你都是需要调整，不是调高就是调低。如果你说这不是 B 而是 A， 也是可以变成一个完整的音阶，只是你们一直把这个 scale 当作不完整。其实啊，东方的音乐很多都是用五音音阶的，例如邓宇贤所写的脍炙人口的《望春风》，事实上就是用五音音阶做出来的。他的歌曲七音阶中忽略了两个音阶的传统谱曲方法，就具有台语特殊的高平调、高下调、低短调等八个音的曲调。具有台语特殊的高平调、高下调、低短调等八音曲调意境非常的优美，常常被外国的音乐家认为是台湾歌曲的最佳典范。所以现在我了解为什么了，原来自然的音已经不准了。这就是创世纪第 第三章以后所发生的事情。因为连大自然的和谐都不准了，我回家以后啊，就吹奏我的伸缩喇叭，我每一次吹那个音我都需要调高。本来在创世纪三章之前，那个音应该是不需要调高的，因为当时是很和谐的。有的人可能觉得这个很无聊，但是对于学音乐的人可能就觉得很精彩。就是因为这样，每一件事情都走掉了。我们的世界就是这样的世界，如果你把这个世界当作正常，那一切就没有办法解释。这个音为什么不准呢？这不是升高音的理论吗？但是如果你知道这是一个不正常的世界，那你就可以了解那个音节不是 B 也不是 A， 也不晓得是什么东西。但即使如此，上帝仍然没有因为这样就不管他们了。好的，另外还有两点。当我看创世纪一二三章的时候，我从新约的角度来看，第一个，我发现圣经里面有两个亚当。第一个亚当就是亚当，罗马书第五章十四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那圣经提到的第二个亚当也就是耶稣了，格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这里所提到的末后的亚当，有的人说你不要说是第二个亚当，那就很容易让人误会会不会有第三个亚当第四个亚当，就像统一教一样的。弥赛亚怎么可能是第三个亚当呢？第一个亚当跟末后的亚当有一些一样的特质。第一，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乃是十全十美，完美无瑕疵的。第二，第一个亚当跟末后的亚当都是上帝所创造的。第三，他们一来就需要面对试探，你不要以为这是巧合的，是偶然的。末后的亚当出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传福音，当他受洗的时候，上帝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之后魔鬼就引诱他到旷野受试探，第一个亚当一出来也是受魔鬼的试探，两个一样都是受试探的。不同的是，第一个亚当他失败了，还好末后的亚当胜过了试探，他没有失败，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耶稣没有得胜，那以后的事根本就算了，因为我们都是属于第一个亚当的，我们都是第一个亚当的后代。但是当耶稣来的时候，信而受洗的人就属于末后的亚当的后裔了。如果耶稣失败没有成功，那么你变成他的后裔又有什么用呢？这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很多人解释那个试探都注重在得胜的秘诀，你看耶稣怎么做，他又进食又用神的话宣告旧约的应许，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其实最重要的是那个耶稣得胜的好消息，他没有失败，而且你也是在他的里面，所以他的得胜他的成功就算是你的成功。这个是从福音的角度来看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是一个好消息。因此以后你在面对试探的时候，你就可以有力量，因为你算是已经得胜了。所以第一个亚当面对试探的时候失败了，以至于末后的亚当来到世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面对失败，他不要再让这个失败继续下去。你认为他有成功的可能吗？我想他一定有成功的可能性，要不然那个就不叫做试探，而叫做演戏了。你相不相信末后的亚当面对试探也有失败的可能呢？有的时候有些人跟我争辩说不可能，耶稣怎么可能会有失败的任何可能性呢？你要知道这个很重要，否则也是在演戏了。如果没有失败的可能性，那就不叫做试探了。第一个亚当跟末后的亚当，他们成功和失败的可能性都是一样的。但是因为这第二个亚当，末后的亚当他成功了，因此我们就有了这个福音的好消息。本来整本圣经的故事就是有这样的应许，上帝说我会再恢复伊甸园， 这是在耶稣基督要来的几百年之前就有这样的预言。以赛亚书51章第三节，耶和华已经安慰锡安和锡安一切的荒场，使旷野像伊甸，使沙漠像耶和华的园囿，在其中的必有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以赛亚书11章1到9节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鞋下的带子，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守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好的，经文我们暂时读到这里。在那个时候没有伤人也没有害物的，作者以赛亚用的描述很像是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恢复成了伊甸园的样子，那些动物像是狮子了、老虎、熊、狼，就好像我们的朋友，和谐都会恢复过来。这是一个弥赛亚的预言，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有，因此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伊甸园就要被恢复。我们在以赛亚书、弥迦书、以西结书都有提到，尤其是以赛亚书65章、66章讲到两次新天新地。我们一提到新天新地，就会想到新约的启示录21、22章。我们先来读启示录22章1到5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好，在这里新天新地又出现了，从创世纪第三章到启示录第22章，我们都没有再看到生命树，它是之后才恢复的。彼得前书2章24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在这里木头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树，后来也有神学家说，从创世纪第三章到启示录第22章，生命树也有出现过一次，就是耶稣担当我们罪的十字架，因为他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就有了生命，我们就可以恢复。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在彼得前书里他是一棵树，至少我们知道在整个故事最后结束的时候，生命树就被恢复了，而且我们看到在天上有新天新地。启示录21、22章也是有很多相关性的话语。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天上会是如何，但是我们应该可以肯定的说，在那个时候上帝要恢复创世纪1章、2章的伊甸园，虽然我不知道在天上的乐园是什么样子。我记得有一位慕道友啊，他快要受洗的时候很坦白地问我说，父牧师，我们为什么要有永生？ 这要永永远远的活着都不死呢？他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够累了，那为什么还要有永生呢？当然我可以理解他的想法。我记得我在小时候在主日学听到的永生，我突然觉得好可怕呀！我不要这样，因为我们会有很多的联想。永生是不是跟世界上的生命一样呢？而且永远都不会死呢？我觉得我的生活已经够累了，我的童年并不是很快乐的童年，我的家也不是一个很快乐的家，我就觉得永生蛮可怕的。后来我就凭着信心活着，耶稣说永生很好，你会喜欢，于是我就接受了他的权威。如果耶稣说好，我也凭着信心说好。虽然我自己并没有完全的经验，可是多多少少我们在世上也是有经历到天上的生命，但是究竟到了天上会是怎么样，我也不是很有把握。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大部分都要用猜的。既然神说是好的，每件事都是好的，那我就相信，我就接受了。所以创世纪第三章我们现在看是悲剧，但很重要的是上帝并没有把我们放在那边不管，他的计划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将来会有一位从那个女人的后裔出来，因为他所做的事情，也就是末后的亚当所做的事情，到最后生命树都会恢复。如果我们不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创世纪，我们就会灰心失望了。要不然我们就会变得要讨论很多的宗教哲学科学的事。事实上如果我们从启示录的最后来看，我们就会认为是充满了盼望的。
健康教会，健康工人，这是我们的祷告，也是我们的努力。欢迎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晨曦讲座。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HM， 汉语拼音的良友 LIANGYOU.NET。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芳华，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明天我们要进行的栏目是周老师的灵修神学，请您持续锁定收听。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心灵，复兴我们，为世上灵魂。